好的，各位投资者，大家下午好，我是东财宏观的杨雅婷因为最近黄金的价格波动确实也比较大我们这次呢也是请到了在黄金投资实业非常知名的专家蒋老师来为大家对黄金价格的变动以及后续的走势做一些分析那在开始之前呢，我们也梳理了一些市场比较关心的问题大概就是包括近期的黄金价格变动的一些原因，它的主要的定价因子是哪些以及后续说金价有没有可能开启新一轮的牛市以及下半年的整个价格中枢，甚至说明年的价格中枢可能在哪个位置那包括近期其实像原油啊、美债以及和黄金之间的这个相关性也比较复杂，有很多的这个因素在影响那对于专家老师也可以给我们讲一下，就是在实际操作中需要关注哪些指标有没有一些具体的建议？好的呀，那下面我们就把时间交给我们的专家老师。
好的，这个各位尊敬的投资者非常荣幸通过东方财富证券这个平台和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对于年内的金价走势当然就像杨老师说的，我们对于明年的金价走势呢，来分享一下我们的一个看法。那我觉得刚刚杨老师实际上把大家目前市场上特别关心的一些问题已经点出来了那我归纳一下，大概分为三个主要的问题。第一个呢，就是黄金的定价的逻辑有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这个是大家比较关心，因为大家知道8月份以来金价到目前为止已经出现了一个大幅上扬这是一个客观的事实，10%以上的上涨。但是除了上涨本身呢，大家可能更关心的就是当下这个黄金的定价逻辑或者说定价因子是否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因为如果没有，我们可以按照传统的框架去看，如果有那就不能够再遵循传统的框架，就是历史可能对于我们的指导意义就变弱了第二个呢，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下对于年内以及明年的一个金价的一个大体的展望。第三个呢，就是根据我们的展望跟大家分享一下大家要关注的比较重要的事件和数据那这三个问题我们分别来给大家依次的做一个解答。第一个呢，就是黄金的定价因子的问题。那我想大家现在最关心的就是从美国的国债的绝对金额达到了40万亿美元大家会想这是否意味着一个黄金定价逻辑的根本转折因为大家普遍的这个市场上普遍的观点就是你到了40万亿就很有可能会动摇全球投资者对于美国国债偿债能力的一个担忧，从而引发所谓的这个美债的危机就最严重的就会去大量的抛售美债那么是不是因此会导致出现作为美元资产的一个替代，导致黄金价格出现上扬？那这样的一个逻辑和过往的大家说这个黄金跟美元跟美元实际利率的反向的逻辑呢，多少是不一样的。那么一般来讲我们说到黄金定价因子如果发生了什么新的变化作为贵金属投资圈的人呢，往往第一反应就是职业上的第一反应是把金价和美元或美元实际利率先把它的历史数据拿出来看一下因为我们过去说凡是发生了美元和美元实际利率和黄金价格反向这个关系被打破的时候，往往就是大家在讨论黄金定价因子是不是出现了根本性变化的时候从历史上看，黄金跟美元实际利率的反向关系在绝大多数时候的的确确是存在的，尽管经常会被人诟病就大家经常会说不准我在某一个时段发现黄金跟美元不是反向，黄金跟美元实际利率不是反向，但是绝大多数时候他们是反向。那么同向往往在什么时候会出现呢？就是美元也强黄金也强，美元实际也强黄金也强，往往都是发生重大危机的时候，比如欧债危机，比如去年12月份格陵兰岛引发的这个欧洲的金融机构阶段性的抛售美债的时候，那个时候大家会看到黄金跟美元或美元实际利率可能会出现同向走势就是所谓的避险资金既买入黄金又买入美债或买入美元资产，从而导致黄金跟美元实际利率的反向关系被打破。那么今年是不是这个情况呢？大家如果自己去复盘的话今年以来的这个国际金价和美元指数或美元实际利率把它放在一起的话，大家会发现今年的绝大多数时候黄金跟美元的实际利率反向关系还是比较明显，特别是大家从复盘的时候可以看到，从3月初开始美元跟美元实际利率出现了阶段性的走强，从而导致了国际金价最高的时候出现了 25% 的下跌。那么这个美元的走强和美元实际利率的走强，它刚开始的时候显然不是对美债担忧驱动的因为如果是出于对美债的担忧，在图形上大家应该看到美元实际利率上升或者美债收益率上升，美元下降就是这个美元实际利率的上升如果不是对美元加息的一个反应，而是说大家担心这个美国国债的可持续性，那么我必然会大量的基于这种担忧去抛售美债，而如果与此同时美元是走强的，那在逻辑上就不通了就是我在大量抛售美债的同时我又去大量的买入其他的美元资产那么你相当于是你在看空美国经济的同时你又强烈的看多美国经济，那如果不是出于对冲的目的，那么这个行为是没有办法解释的所以在过去的这个一个月的上涨的过程中，的的确确我们应该说有一点美债担忧的影子，因为大家如果回顾8月份的美元跟美元实际利率的走势，大家会发现这个美元实际利率下降的幅度很小，但相比之下美元下降的幅度就相对比较大所以这个美债收益率的持续顶在高位，让市场感觉到这一次美元和美元实际利率的局部的走势的不一致隐含着市场对于美债的可持续性的担忧，但是这不意味着今年绝大多数时候都是美债担忧在起作用，其实不是就今年以来这个黄金价格为什么出现 25% 的回调， 啊，大家在事件上当然知道，这和美伊冲突是直接相关的。但是呢，啊，在逻辑上，是因为美伊冲突导致了原油价格的高升，而原油价格的高升又引发了美国大家对于美国通胀担忧，而美国通胀走势在美伊冲突第一阶段的上升，又导致了市场对于美元加息预期的升温。在这样的一个逻辑之下，我们看到美元和美元实际利率是同步走强的。啊，那么唯一的大家觉得就是这个美债的担忧，对美债的持续性的担忧，或者对美国主权信用的违约的担忧，是发生在八月份的后半段。啊，就什么呢？就是美债的收益率相对比较高，而美元呢却下行。就在这个过程中，大家在过去的两三周的时间也可以看到，啊，这个走势出现了局部的分化。这个局部分化里面隐含着一部分的美债的担忧。啊，但是不是说今年全年都笼罩在这个美债的担忧之下，因为大家可能也会想啊，这40万亿本身是不是有什么指示含义？很难说，你说40万亿和35万亿有本质区别吗？好像也看不出，不是说到了40万亿这个规模就一定怎么样。所以从历史上看 啊大家如果要去推断说什么时候市场上这个美债的收益率是以对美国国债的担忧，就它可能会违约，或者是它不能够持续性的偿债，那么在微观上它一定会表现为美债收益率和美元走势的分化。啊，就是因为当大家对这个美国国债感到担忧的时候，美元的汇率是下行的。但是呢，因为大家觉得这个美债不再是最安全的资产，甚至是比较危险的资产，大家开始集中抛售美债的时候，美债收益率是上升的。而在历史上看，大家都知道这个美元的实际利率和美元汇率在绝大多数时候是同向运动的。啊，因为这两个变量虽然一个是国债市场的变量，一个是外汇市场的变量，但他们的底层逻辑或者他们的趋势的驱动很大部分是重合的。啊，这背后都是美国的经济现状以及美联储的货币政策来驱动。啊，所以在大多数情况下，就今年啊，大家说今年我看这个美债收益一路飙升，一路飙升，但这个一路飙升并不都是对美债的担忧驱动。啊，在这个一路飙升里面，绝大多数的时间是什么在起作用呢？是美元的加息预期升温在起作用。啊，因为市场预计这个美联储可能会在9月份，包括12月份，它可能会有加息，那么美元出现了局部的走强，美债收益率出现了局部的上升。啊，只是说在最近的两三周里面，美元和美元的实际利率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分化，啊，就是美债的收益率回调的幅度相对比较小，而美元下跌的幅度相对比较大，啊，所以这里面可能有一部分的这个美债的担忧的问题，啊，所以说关于我们说黄金定价因子中的新驱动，啊，就大家是不是担心会出现类似于第二次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的这种情况，啊，就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的可持续性的问题，那么应该说这个问题到目前为止只是刚刚在金融市场上表现了两三个礼拜，在去年的12月份展现出一段时间。那么要判断什么时候是出现了这样的情况，其实也很简单啊，就在我们看来，就是美元和美元实际利率趋势的长期分化啊，就大家如果在未来一段时间发现这个美元汇率是一路下行的啊，因为如果美元的加息预期不强，或者美元的加息预期最后没有成真，美元的汇率往下走，但是呢，这个美债的收益率或者美元的实际利率是居高不下或者一路往上的啊，就是这两个方向呈现反向了，而且时间很长，那这个基本上可以判定是市场开始在重新计价美债的可持续性问题。但如果说未来一段时间大家发现这个美债收益率下行了，美元汇率也下行了，或者美元的加息预期升温了以后，美元上行，美债收益率上行，他们是同向的，那么你就不能说啊，这个背后就是美债的担忧在起驱动啊，因为严格意义上说，这个目前这个美债收益率的上升啊，如果我们总结一下，可以归咎为四类因素啊，就市场上各种各样的观点，我们可以凝结为四类因素。一，为什么美债收益率上升？一，美元的加息预期啊，这个就是由美伊冲突导致的啊。第二，对沃什退出量化宽松的担忧。啊，它虽然跟加息期有一点关联，但是不完全是啊，因为大家知道这个新任的美联储主席沃什在没有成为美联储主席之前，对量化宽松一直是持批评态度啊，他正是因为他这种批评态度，让他成为啊，在这个派性斗争中比较强烈的特朗普推举他成为美联储主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理由啊，所以市场存在这个担忧呢是有一定的合理性的。那第三呢，就是对于美国国债这个绝对金额到达了40万亿左右，大家会担心这个美债不再是一个安全的资产，就是美债的可持续性问题。那么第四种观点啊，是基于美国的 AI 繁荣的啊，就是也有一种观点认为，为什么美债收益率会飙升，美债会遭到抛售，不是因为市场觉得美债会有这个偿债的能力的问题，而恰恰相反，是因为美国的 AI 太繁荣了， AI 的融资需求太大了，所以 AI 把资金全部吸收到私人部门去了，从而导致了美国财政赤字，所谓公共财政的这个资源变少了，也就是大家不买美国国债了，大家把钱都用来投资 AI 了。那么这样一种观点呢，它也会导致美债收益率的上升啊，那么这四种观点啊，大家可以看啊，这个第一种跟第二种实际上是和美元货币政策直接相关的，就是只要美元的加息周期没有完全消散，只要沃什没有明确表明说其实呢我并没有那么讨厌量化宽松，我不会这么快的去启动所谓的退出量化宽松的进程，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美债收益率的上升从前两个解释来讲 也是完全合理的啊，就你不能说这个美债收益率的上升，这种抛售完全是因为大家对美债担忧引发的，就是加息预期和退出量宽的担忧也会导致美债收益率上升。那么后两种观点啊，大家可以看啊，恰恰是处在对于美国经济的乐观和悲观的两个光谱的两端。就第三种观点是担心美债可持续的问题，它实际上是对于美国经济啊是一个悲观的前景啊，因为他觉得这样一来，最终啊美国将陷入一个没有办法偿还自己国债义务的这样一个窘境。但是第四种观点呢，恰恰相反啊，他认为为什么美债的收益率会飙升，市场会抛弃美债呢？不是因为对美债的绝对规模有担忧，而是因为 AI 的回报太吸引人了啊，就是私人资本挤占了这个公共的财政资源，而且他们在争夺市场的资金。那么这样一种观点呢，实际上是建立在对美国的 AI 发展的非常乐观的基础之上的啊，所以这四种观点啊，目前都指向美国的国债收益率的上升。而在美元加息预期没有退潮的情况下，你很难判断这背后这个上升真实的动机啊，或者说占主导的因素是这四个中的哪一个。所以我们给大家的建议就是，一啊，对于美债的绝对这个规模呢啊，这个是要关注起来。第二，判断美债收益率的上升是不是对美债持续性的担忧导致的，一个最简单直接又非常有效的方法就是观察美元和美元实际利率或者美债收益率的走势是否一致啊，如果它的走势基本是一致的，那么你很难说这个美债收益率的上升或者下降是对债务的担忧引发，因为它完全有可能是因为加息预期升温或者加息预期降温啊。但如果两者走势是劈叉的，美元下行，美债收益率居高不下或者上行啊，非常类似于大家经历过的过去的两三周的情形啊。那么如果这个变成常态，那么黄金的定价的叙事中可能要增加一个美债的可持续性或者美国的主权信用危机或者担忧这个因素。那么同时呢，我们把过去几年的这个黄金的叙事逻辑跟大家再去做一个简单的梳理啊，就是23年、24年、25年这个对于黄金的叙事逻辑的这个争论啊是相对比较激烈的啊。那么当时在行情进展的时候，大家的有些观点客观上讲代表了大家当时的情绪，甚至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大家当时的困惑，这个是可以理解啊，因为事前跟事后往往你看到的图景是会有很大差异的，也就是你事后看起来明明白白，但你事前看的时候多多少少都有一点雾里看花啊，这个就是你做任何一个投资都会面临这样的情况。那么我们今天站在今天，如果我们来回复23年、24年、25年这个黄金的叙事逻辑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啊？是没有变还是渐变还是已经变了啊？那么我们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梳理啊，那就是23年了，大家如果去复盘啊，因为我们今天是电话会议，没有办法向大家呈现 PPT， 大家如果自己去做图，你会发现在那一年的走势里面，国际金价和美元指数和美元实际利率的反向关系非常好，好到你用肉眼就能够识别出来啊！大家一定要知道，就是做交易做投资不是肉眼可以识别的正向或者反向关系，你多半不敢用来做真正的交易的依据啊！你说像大家以前在大学里面做计量经济学那样啊，做个 D-log 对吧，做个一阶差分，有时候再做个二阶差分，那样做出来的相关性你只敢认为它是因果关系，你大概率的不敢用来指导你的交易决策啊！但是呢，肉眼可清晰看到的正向跟反向关系你是比较敢大胆的作为你的交易依据啊！所以23年大家如果单看图，大家会觉得很奇怪，这个黄金跟美元，黄金跟美元实际利率这个年内价格的这个反向关系不是挺明显吗？那么为什么23年也有很多人说这个美元跟美元实际利率这个框架不能再用了啊？因为23年美元依然在加息的过程中，50个基点、25个基点、25个基点、25个基点，所以大家就觉得非常奇怪啊！因为按照我们的思维惯性，美元在加息周期中美元变强，黄金跟美元是反向的，黄金跟美元实际利率是反向的，那么所以23年的金价按照这样的推理的话应该是节节下挫的，但实际情况是23年的金价依然在屡创新高。所以当时有一种观点就是觉得美元实际利率跟金价之间开始脱钩了啊，但这种观点啊，站在今天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是建立在耶伦时代加息幅度25个基点的思维惯性之上的。我们知道在耶伦时代这个加息的幅度很小，就25个基点最小的加息单位，所以在耶伦时代你要判断美联储的货币政策什么时候由紧到松，你只能看到25变成0以后你才能判断，就是所谓的加息结束然后慢慢的过渡到降息开始。但是23年为什么在加息的过程中金价上涨了呢？因为23年美元在加息的过程中，美元的货币政策其实已经朝着宽松的方向去了。那这话听起来矛盾，但实际上不矛盾，因为2022年的俄乌冲突让美联储连续四次75个基点的大幅加息。那么大家想啊，23年的加息都是50、25、25，相对于75，这难道不是宽松吗？所以这23年其实黄金跟美元实际利率的关系没有被打破，但是为什么大家觉得好像不准了？是因为大家沿用了耶伦时代加息幅度从来没有超过25个基点的思维惯性，就觉得在美元加息的过程中为什么黄金价格非常新高，这个不合逻辑。但实际上这个合乎逻辑，因为23年加息的比较基准不是耶伦时代的25个基点，而是2022年的75个基点，所以从2022年12月份美联储加息50个基点开始，美元的货币政策已经从俄乌冲突的紧朝着宽松的方向去了。 所以23年大家看到实际上是在一个美元货币政策宽松的大方向下，黄金价格跌成清空。那么24年大家可能还想到，这24年3月份到6月份金价和美元和美元实际利率同时出现了同向，这个的的确确到目前为止都没有一个大家公认可以接受的这个合乎共识的解释啊，就是那三个多月的时间啊，市场是处在随着时间的进展，就是一开始是处在有点蒙蒙草草的状态，因为你在23年的时候黄金跟美元实际利率反向它基本上还是很清晰的，但没想到了24年的3月份以后，大家突然发现这个美元也在走强，金价也在走强，美元实际利率在走强，金价也在走强啊。那么在那个时候是有关黄金的定价因子需要兴奋时呼声在过去的三年最强的时候啊，因为大家感到了困惑啊，就是23年还好用的，为什么到24年就不管用了啊？当然24年我们回过头来看大概也只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出现了这样的状况，其他的三分之二的时间黄金跟美元实际利率它基本上还是反向的。那么到了25年呢，单看图形的话大家会发现25年黄金跟美元实际利率的反向关系呢大体比24年要好啊，美元下行黄金价格一路飙涨，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大家明显感受到传统的驱动都变得不太重要了啊，也就是说今天啊大家在讨论这个金价走势的时候，大家不自觉的会想到啊，这个月末这个 Jackson Hole 的会议卧室会说些什么啊，这个8月份的美国 CPI 大概是个什么水平，是涨还是跌，9月12月美联储议息会议到底加不加息啊，就这些问题呢是大家在研报里面在自媒体里面看的比较多的，但这些问题啊放在去年。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年的同一时刻基本上是无人问津的，为什么？因为去年绝大多数时候这个 65% 的金价涨幅里面大概有绝对值大概有 50% 都是特朗普 2.0 带来的啊，就是先是对等关税啊，然后又有政府的关门，然后又有根源岛美伊局势的紧张啊，所以去年给大家的感觉就是传统的框架不能说彻底无效了，但是在一年的绝大多数时间里面失效。虽然美元是下行的，美元实际利率也是下行的，但是大家知道这种下行不是因为美元在降息导致的，不是因为美国的经济数据变差了以后导致的，而是特朗普 2.0 的冲击，特朗普的对等关税导致的啊，包括政府的停摆啊，包括根源岛啊。所以大家如果去观察这个去年的12月份，大家会发现去年12月份美元实际利率是小幅上升的，美元是下行的，黄金价格是上行的。那么那个时候就是比较经典的，有点类似于大家现在担心的关于美债本身的担忧所引发的市场变动啊。因为大家知道这个去年的12月份正好是根源岛问题在当时的整个国际舆论场是最关注的事件，所以那个事件呢一度引发了这个欧洲的金融机构抛售美债的一个阶段性的一个热潮。那么这样就会导致什么呢？大家会发现美元是下行的，美债收益率这个美元的实际利率是上行的，那么与此同时呢黄金是和遵循着和美元反向的一个走势，是往上走的啊。所以这个呢对我们呢也是一个启示啊。所以如果我们梳理啊过去三年的一个走势，大家就会发现啊，其实23年黄金跟美元实际利率的反向并没有被打破啊，只是呢大家陷于耶伦时代的思维模式啊。大家觉得为什么加息的时候黄金是涨，那实际上在加息的同时美元的货币政策的方向是朝着宽松的方向去的。24年呢倒是提出了一个真正的挑战，就是24年的3月份到6月份黄金跟美元实际利率出现了比较长时间的同向。25年呢则是整个基础规则在很大程度上都被打破了啊，就是美元跟美元实际利率大多数时候和黄金价格是反向，但是呢这个反向的原因呢都不是基于大家传统的因素，不是基于美国的经济，也不是基于美联储的货币政策，是基于特朗普 2.0 的冲击啊。那么今年的话大家明显感受到就是在金价上感受到两个变化，第一，今年像去年那样一根筋上涨的行情比较少啊，就到目前为止啊它基本上是有涨有跌有涨有跌，日线的技术指标明显比去年有效，去年日线技术指标基本上是无效的，因为去年的黄金价格是涨的时间特别长，跌的时间几乎没有一个像样的回调，一根筋的就上去了，因为特朗普 2.0 是一浪接着一浪对市场产生冲击啊，所以日线技术指标是不太有效的。但今年啊大家的感觉就第一，日线技术指标比较有效，第二，今年大家在讨论黄金价格的时候，讨论贵金属价格的时候，说美国经济数据，说美联储呢比去年比例要多得多啊，就去年的绝大多数时候除了9月美元降息的前后啊，大家会说一点美国经济美联储啊，其他时间大家的聚焦点基本上都在特朗普身上啊，踏口交易踏口还是不踏口啊。今年呢当然也特朗普 2.0 依然还有很大的一个空间啊，但是很明显就今年大家的注意力越来越多的集中到了美国的经济，集中到了美联储的货币政策上啊，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变化啊。所以我们第一个问题做一个简单的小结，就是第一，今年以来美国国债收益率的上升只有在过去的两三周里面体现出了一定的对于美债持续性的担忧，其余的绝大多数时间主要是受到美伊冲突所引发的美元加息预期以及对于凯文沃什是不是会退出量化宽松的担忧所驱动的啊。所以黄金的定价因子啊是不是已经彻底由美元和美元实际利率 蜕变为对美债的持续性的一个担忧，这个事儿是有待观察啊。就我们只能说看到了一点苗头啊，但是你不能说这个苗头就是今年以来美债收益这一波大的上涨，全部是因都是因为对美债金额绝对金额的担忧导致的，这个肯定是不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啊。第二，从目前来看，特朗普 2.0 和美联储是并重的，而美联储的比重正在不断上升，至少在美国中期选举的结果出炉之前，特朗普 2.0 很难再像去年那样对金价造成那种陡峭的一根筋的上涨的行情啊，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就涉及到我们对于今年的金价以及明年的金价的一个判断啊。那我们可以用两句话来概括我们的基本观点，就是第一，美伊冲突引发的是一个金价的中期回调，而不是趋势的反转。第二，美伊冲突在很大程度上延续了黄金的牛市啊。那这两句话我们分开来跟大家做一个解读，就是第一，如果没有美伊冲突，今年一季度涨到5500美元的黄金价格，以及涨到120美元每盎司的白银价格，会不会回调？从纯技术分析的角度来讲，会的，只是说不知道什么时候啊。你单纯看技术分析，它也许很早就应该回调了。但是如果没有美伊冲突，那么黄金价格纯技术回调的幅度，根据以往22个滚动交易日黄金的变化率来算的话，它可能也就是 10% 到 15% 左右，达不到现在我们看到的最大回调 25% 的水平。为什么？因为在美伊冲突爆发之前，大家对于今年的这个美国的经济在普遍乐观的基础之上，大家觉得就是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应该是鲍威尔在任的时候不会降息，新任美联储主席上任以后还会有2到4次不等的美元的降息啊，所以在美伊冲突爆发之前啊，大家是觉得今年美元的降息是要延续的。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大背景下，金价的下跌只能说是技术性的回调啊，就大家说的为什么它要回调？因为前面跌涨得太凶了，涨得太陡峭啊。根据以往的技术分析，哪怕根据历史来讲，不可能永远这样一根筋的上涨，它总是要出现情绪的某种程度的释放，或者大家用现在比较流行的话说，再到太拥挤了啊，它可能会出事故啊，那么它会回调。但是技术性回调，因为没有基本面的支撑，所以它的回调幅度跟时间都是相对比较有限啊。那我们现在看到一个下跌最多超过25%，这个就不是技术性回调，它是由美伊冲突导致的啊，因为美伊冲突推升了油价，这个原油价格传导到 CPI，CPI 再引发大家对于美联储货币政策预期的一个变化。那么这个基本面的的确确使得国际金价从最高的接近5500美元，一度是跌到了4000美元每盎司以下。那么这一轮金价的上扬啊，大家可以观察到，最近有对美债的一个担忧，但如果你从精确的时点来看，这一轮这个八月份的金价上扬，大概经历了三个重要的时间节点。第一，是当时这个美国的财长说，美国跟伊朗之间有可能就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达成协议，在那个时点触发了原油价格的暴跌，这个美元的下行，黄金价格的上扬，这是第一个时间节点。第二个时间节点，那就是八月份公布的七月的美国的非农数据，大家可能还记得，大幅的差于市场的预期，因为市场预期增加8万人，结果实际的数据是减少2.3万人，那么这个使得市场对于九月美元加息的概率预期大幅下降，美元下行，黄金价格上扬。第三个时间节点才是大家现在比较关注的，就是美债的收益率持续上升，这个美国的财政部开始通过回购啊，想去干预美国的国债市场。那么这三个时间点啊，尽管是由不同的因素出发，但都指向同一个目标，那就是指向美元加息预期的削弱啊，就是这个霍尔木兹海峡通航让大家觉得可能原油价格会下行，从通胀角度削弱了美元加息的理由。那么美国的非农就业数据差预期，又让大家觉得从就业的角度，美元也没有加息的理由。那么第三个呢，这个美国的这个财政部对于美债市场的干预，这个呢还涉及到大家现在特别关注的就是美债的可持续性的问题啊。所以当下对于这个美伊冲突引发的金价的中期回调，在基本面上，什么时候大家觉得是个头啊？就是基本上就是啊，我就不用太担心美元的加息预期会对市场造成冲击了。那么从目前来看，八月的美国的 CPI 同比特别关键，九月的美联储的议息会议特别关键。因为如果我们参照2022年俄乌冲突的走势啊，就当时这个俄乌冲突，大家如果因为距离现在时间并不远，大家应该还记得啊，就当时2022年的12月份，美联储最后一次议息会议，当年的最后一次加息50个基点，而不是75个基点。那么美联储为什么这么做呢？因为在2022年12月份的时候，美联储已经观察到7、8、9、10、11五个月的美国的 CPI 同比都是持续回落的啊，所以他就比较有把握的确定，就是美国的通胀的当时的高峰已经过了，所以。虽然通胀的绝对水平还是很高 ,7% 以上啊，但是我没有必要再第五次75个基点加息，我把加息的力度放缓了啊。那么当时市场的反应呢，提前与美联储的议息会议，在11月初当时的金价回调就完成了。那么11月初市场看到的是什么呢？ 7、8、9 三个月的美国的 CPI 的同比同样是连续回落的啊。所以当下我们知道美国的 CPI 的同比因为美伊的缓和已经出现了两个月的回落啊。那么如果能把8月份这个美国的 CPI 依然是回落了，那么9月美元的货币政策按兵不动，那么基本上可以确定加息预期 不会再掀起太大的风浪啊，因为目前啊，对于黄金多头，客观而言，在基本面上最大的压制，就是始终就是你不能说美元加息已经成真，但是美元的加息期在市场上始终存在啊，就是要把美元的加息期完全消散了，那么这个金价的中期回调就基本完成了。那么对于这个明年的走势啊，那我们之前跟大家也分享过，就是你设想两种情况啊，第一个呢啊，这个没有概率上的一个偏好啊，我们只是在逻辑上做一个探讨，也就是说如果发生了危机，那么实际上对于黄金的牛市是延续性是最好啊，因为当下我们知道这轮黄金牛市是从2019年开始到现在已经有了很长的时间啊，所以这轮牛市不是从24年25年开始啊，如果是24年25年开始的呢，大家讨论黄金牛市的延续性可能没有太大的必要啊，因为你说这个牛市过去两三年刚刚兴起的，那一轮商品的牛市走起来时间它不会只有两三年那么短促啊，但是我们经历的这一轮牛市呢是从2019年开始啊，所以当下现在大家对于牛市的延续性有一定的分歧或者有一定的担忧是非常合理啊，因为你这轮牛市大家掰着尺度算 19,20,21,22,23,24,25,26 啊，已经很长时间了啊，就是你也不能说这个牛市还处在一个非常初期啊，刚开始这一两年的这个阶段，所以牛市的延续性啊是一个大家在做比较长期的价格预测的时候一个绕不开的问题啊。那么如果发生了危机，牛市的延续性最好啊，因为参照次贷危机的经验，你发生了危机以后美元的利率得降到零，如果经济还不见起色，那只能量宽一、量宽二、量宽三甚至量宽四，那么在这个过程中未来的两到三年都处在一个美元的超级宽松的环境中，09年到11年上一轮黄金牛市后半段的剧情由此展开，就在这种情况下黄金的牛市的延续性最好，那么高点也自然而然就越高啊，因为大家说这个猜一个牛市的高点和一个熊市的低点实际上是在技术上是很难做到，但是一个月的牛市和三年的牛市哪个高度高，这一点大家是比较有把握的，就是牛市的高度一定是和牛市存续的时间整体正相关啊，就你不能说假如这个牛市只剩下一个月，它达到的高度居然比一个还剩下三年的牛市达到的高度要越高，这个是肯定是反常识的也是反历史的啊。那么第二种情况，那就是美国的 AI 完成了由互联网启动的新经济的形态啊，就从此以后美国的经济不再经历经济周期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美元的降息如果还是延续的，那么黄金牛市就是延续，因为从历史上看黄金的牛熊拐点还从来没有发生在美元的宽松过程的，就牛熊的拐点一般都发生在美元的货币政策由松到紧的过渡的阶段啊，比如大家看到的这个2011年到2013年，就上一轮这个牛熊的拐点那个时期正好就是美元的货币政策开始由松慢慢的朝着收紧的过渡状态，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是美伊冲突延长了黄金的牛市，和特朗普 2.0 是一样的啊，也就是说特朗普 2.0 推出了对等关税，让去年就要完成的美元降息的进程拖到了今年，美伊冲突呢抬高了油价，增加了市场的对于美国通胀的担忧啊，使得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呢这个没法在今年继续降息，他就把今年要完成的降息进程推到了明年，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美伊冲突和特朗普 2.0 一样都延续了黄金的牛市啊，就它中期对于金价是不利的啊，因为你有这个加息期待，但是呢从长期来看，它把美元加息结束的时点不断的向后推，那就延长了黄金的牛市啊，所以我们大致对于今年的价格的判断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以4000美元作为一个起点啊，我们觉得在今年年末高点大概在5000美元每盎司左右，当然我们觉得这个可能还比较乐观啊，我们这里说比较乐观不是基于我们什么神秘的模型测算和技术分析，这个实际上是做不到的，那我们基于什么呢，我们基于朴素的波动率啊，因为我们就按照7月份开始金价开始上扬，实际上是8月份开始的，我们就按照算的宽一点，半年之内你要从4000涨到5000，就意味着你的上涨幅度达到 25%， 25% 乘以2年化的话就是 50%， 50% 是个什么概念，大家如果自己去把1973年以来历年的金价波动做个测算，50% 的涨幅排名能够达到1410的水平，去年金价上涨 65%， 这是有特朗普 2.0 的特殊情况造就的，这不是黄金每年波动的常态，一般来讲参考上一轮贵金属的牛市，牛市的后半段每年的涨幅都会比前半段的每年的涨幅要高，但基本上也就在 30% 到 40% 左右啊，所以年要涨到 50%， 那实际上是一个这个非常陡峭的一个上扬，那目前来看你不具备这个条件啊，所以我们觉得比较乐观的，我们按5000美元每盎司来进行测算，那么明年的高度呢，我们假设今年达到了5000美元每盎司，就是一个高点啊，就是下半年的这个高点或者年末能达到这个水平，那么我们按照牛市的后半段 30% 到 40% 的一个波动率来测算，那我们再保守一点，我们就按照 20% 来测算，那么5000美元乘以一个 1.2 可以达到6000美元，那么牛市延续的基本面主要的逻辑就是这个美国的通胀压力进入到明年从同比角度基本上就会消散，除非美伊冲突进入失控的状态，就是油价进入了螺旋式的上升，就是明年的上半年100、120、140、150这个180、200，如果不是这样的情况的话，那么就维持在现在70到90之间的水平，那么明年可以说 从同比角度来讲，基本上不会有太大的通胀担忧，因为今年的上半年油价是偏高的啊，就今年就是100多的油价对上明年这个70到90间的油价，那基本上不会有通胀的压力。那么在此情况之下，那么降息的预期会升温，美元的降息也会实际展开啊，因为如果明年美国经济没有衰退，美国的通胀又是不高的，那么凯文沃什在很大程度上还是会在一定程度上遂了特朗普的心愿，就是我在经济数据支持我可降息可不降息的程度上，美联储大概率的还是会倾向于降息啊，所以牛市延续的基本面是在于美元降息进程的延续。那么在市场上也有一些趋势性看空贵金属的观点，那么这个观点呢啊，如果我们去究其本源的话，大部分都不是来自于基本面，它主要是来自于什么呢？主要是来自于技术面，或者说是价格走势面，那就是过去两年的金价走势和10年11年上一轮牛熊拐点，或者是牛市的后面上涨幅度最大的那个牛尾巴部分，金银铂钯走势非常的神似。那么往往经历过那个牛熊拐点的投资者反而会被这种走势的神似而强烈的吸引啊，因为你要是沉浸式的站在这个经历过这个牛尾巴的投资者的角度来看，当时在牛尾巴的时候基本面上的分析也是一片看好的啊，就金价到了1900美元的时候，当时就有很多人看2500美元3000美元，也有很多人根据所谓货币总量和金价存量之间推算出啊，当时的金价当时大家觉得要到8000美元每盎司，就是在一片乐观之中，过了一两年他回过来蓦然回首，突然发现原来2011年的5月就是银价的牛熊拐点，2011年的9月就是金价的牛熊拐点啊，所以他反而会觉得这个基本面的研究事后看来没那么重要，这个走势相似反而非常重要啊。但是啊，我们要强调的是10年11年和当下就是24年25年基本面存在的很大的差异啊，因为大家知道这个09年10年11年那个贵金属上一轮11年贵金属牛市那个上涨最多的牛尾巴它是怎么来的呢？它主要的出发点是发生危机了，次贷危机，雷曼破产，美联储搞了三轮的量化宽松，所以09年到11年的这个行情它是一个危机后引发的行情，是危机了导致美元货币政策超级宽松所以催生的那个牛尾巴。而过去的两年虽然美元也在降息的进程中，但是我们不是处在危机后啊，就我们要呢是在危机前啊，就是如果大家认为这个人工智能并不能使美国经济完全摆脱经济周期的规律，那么它就是危机前啊，因为危机还没来呢。要么呢大家觉得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新时代，一个摆脱经济周期彻底和旧经济说拜拜的新时代。那么进入了新时代，那么你再拿经济周期中的一段09年到11年来展望未来，那么可操作性也不大啊，所以基本面还是有差距。那么第三个问题呢就比较容易回答了啊，就我们刚刚跟大家讲，就是在中期回调你完全在基本面确定这个中期回调彻底完成，或者说大家经常说的比较保险的偏右侧区域，那么这个基本面上需要什么呢？需要美国通胀的连续的下跌，从而使得美元的加息，就包括对12月份美联储是否加息这个预期基本消散啊。所以从基本面的角度大家要关注就是两类重要的经济数据或者事件，第一那就是8月的美国的 CPI 的同比，当然8月美国的 CPI 同比在很大程度上又取决于原油价格，原油价格呢又和美伊冲突的进程呢联系在一起啊。就我们现在都假设这个三四季度之交美元加息期基本消散，那我们说这个话的依据是什么呢？我们实际上是依据油价大概就保持在70到90之间啊，当然如果跌破70那是对我们这个论断更有支持啊，但是如果油价因为某些当下我们无法预知的因素啊，比如说大家陡然发现90、11这个原油价格跑到了100、120、130，那这样一来这个加息预期就会越来越强。那如果没有发生这样的情形啊，就油价就在70到90之间，那么大概率的大家要关注第一8月份的美国的 CPI， 第二9月份的美联储议息会啊，因为如果8月的美国 CPI 同比是继续往下走的，比如 3.46 跑到了 3.3，那么一首先9月美元加息概率不大，第二市场看到了连续3个月的美国的 CPI 同比的回落，那么加息预期啊慢慢的就会随着时间逐步消散啊，就大家自然而然就会觉得可能这个顶就已经过啊，现在呢还不能完完全全确定啊，因为如果8月的美国的 CPI 同比出现小幅的上升，比如说从 3.4 啊它也没涨太多，它又跑到 3.5 或者 3.6 去了，那么加息的预期可能会在局部升温啊，催生美元局部的反弹，那么金价又会结合着技术分析可能又会出现局部的回落。那么第三个呢就是大家可以更多的关注日线的技术指标啊，就去年说这个事儿呢大家会觉得这个日线技术指标基本没啥用，因为金价就是一根筋的上涨，你要根据日线技术指标去做空呢全部做歪了，如果你要想等，你是在看多的情况下想等回调冲动以后再买入呢它也不给你机会啊，因为它没有基本上没有日线技术指标超卖的时候。但是今年呢因为特朗普2020至少在中期选举之前大概率的不会像去年那么嚣张，那么所以日线技术指标整体上讲比去年要有效的多啊，所以这个我们也经常会遇到一些问题，比如大家觉得这个你个人判断金价回调已经基本快要完成了，或者嘛已经完成了，那么什么时候应该介入呢？那我们的建议就是如果你已经有底仓了啊，或者你现在还没有仓位，尽量选择日线技术指标处在中间，当然最好是处在超卖的情况下去买入 因为你不能完全用去年的行情来映射到今年的行情，因为去年行情的基本面的逻辑是特朗普 2.0 的连环冲击，而今年至少在中期选举结果出来之前，从大的逻辑和基本面上看，特朗普 2.0 大概率的没有去年那么潇洒了，所以自然而然的也就不会呈现去年那样一根筋上扬的行情啊。所以你要是要等回调建仓的话，那么还是要多一些耐心，选择月线技术指标至少处在中间或者处在偏低，最好处在超卖的位置上去介入啊，因为这样的话你自己从交易的角度来讲，你给你自己创造了战术上的护城河啊，战略上因为它取决于很多这个我们现在在当下也不能完全说百分百有把握说的事情啊，所以这就是基于经济的基本面我们给出的这个三个指标。那么另外两个是和经济不相关的，但是呢又很重要的，第一啊，就是临近的本周末的 Jackson Hole 的会议啊，那就是什么呢？凯文沃什本人的个性。就这个事儿，如果是鲍威尔连任，大家是不需要去考虑美联储主席的个人的个性，但是终究美联储主席还是换人了，而且换的还不是一个在任的官员啊。在某种程度上讲，凯文沃什是作为一个空降的，这个虽然他以前做过美联储主席，但是那是很早之前啊。就是某种程度上讲，凯文沃什并不是伯南克、耶伦、鲍威尔体系的这个继承者，他不是萧规曹随的操作者，他在很大程度上呢，他要以一个改革者和批评者的形象出现啊。那么所以啊，大家也比较担心，就是凯文沃什对于退出量化宽松是不是来真格的啊？因为如果美联储既不加息也不降息，但与此同时大规模的退出量化宽松，那实际上给市场的感觉和美元加息或者说美联储货币政策偏紧是一样的啊。因为我们知道这个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总额从这个2023年这个欧美银行业危机的将近9万亿美元，现在已经回落到 6.6 万亿美元左右。但是呢，这种回落呢，并不是说美联储主动的在退出量化宽松，而是美联储持有的短期的债券到期以后没有再续持啊。那么在中长期的国债市场，到目前为止，美联储依然是一个重要的参与者，或者是一个重要的持有方啊。那么如果这个美联储去退出量化宽松啊，那么这个规模，那跟美国财政部的回购比呢，它不在一个量级上，这个呢是市场比较担忧的啊。所以本周末的这个 Jackson Hole 的会议是大家值得关注啊，因为沃什现在强调美联储主席要减少与市场的沟通啊，那么大家实际上就是你很难完完全全知道你的争议是什么，它需要有一个跟市场沟通的过程，这第一个。第二个呢，比较重要的节点就是美国的中期选举啊。虽然说美国的中期选举从以往的统计上来看，大概率的特朗普或者共和党会失去至少两院中的一院啊。那如果是符合历史常理，那么特朗普明年就会成为一个跛脚总统，那么可以大概率的说2025年那样，黄金一年上涨 65%，白银一年上涨 150%， 在27年大概率的不会出现啊，因为你特朗普 2.0 你就再也没有像去年那样的制度保障了，因为去年特朗普是在一个特别有利的制度环境下展开他的 2.0 的第一年的。第一，他是大选的获胜者，第二，在上一次的中期选举中，共和党控制了这个两院或者两会啊，就你有一个制度保障，所以就有行动自由权啊。但是中期选举如果按照现在的民调，按照以往的历史成立，因为在过往的历史中，无论克林顿的经济政策有多么成功，这个奥巴马的这个演讲感染力有多么强，那么在任总统在中期选举中啊，他的政党啊大概率的都会失去对两会或两院的控制权啊。唯一的特例，那就是小布什利用反恐战争的情绪保住了这个两会或者两院。那这个毕竟是个特例啊。那在特朗普目前来看呢，就是如果小概率的共和党守住了两院或两会，那么明年的这个行情走势不排除在一定程度上会复制2020年啊，就因为特朗普 2.0 他不再是个跛脚总统，他的行动自由权啊在一定程度上就可以不像今年这样缩手缩脚啊。所以这两件事情它和经济数据无关啊，但是呢对于金价的影响啊或者阶段性影响依然是比较高的。好，以上就是我们跟大家的一些分享啊，大家有任何问题呢欢迎随时提问。
哎，好的呀，谢谢老师刚才的分享啊。要不我这边先简单问一下，就是因为确实这个 Jackson Hole 会议大家都很关注嘛，那老师就是您感觉沃什会不会有一些偏鹰的这个表态，就是如果是或者是说他因为之前不确定性这个确实很高，他会不会讲一些这种有效的信息，那这样子的话其实对黄金是一个不太好的一个意义。
是的是的是的，我觉得其实杨老师这个设想也恰恰是我们现在的一个观点啊。因为第一呢，这个对于沃什来讲呢啊，当然大家的想法可能是你就按照经济数据来预测不就结了嘛啊，但这个呢实际上对于沃什来讲呢，他又不能完全去继承鲍威尔的做法啊。因为大家会想呢，就是为什么沃什能够这个从一系列人选中胜出啊，作为在某种程度上作为一个外来人成为美联储主席，那么这个实际上跟特朗普的大力支持是有直接关系的啊。那么可能特朗普特别喜欢沃什的一点就是沃什对于民主党这个主导的很多政策啊，包括鲍威尔的政策，他是持一个大力批评的态度，特别是量化宽松啊。因为在沃什看来就是通胀不是外因是内因啊，那所以就是沃什呢，可能他也处在一个比较微妙的境地，就一方面呢，他不想让市场情绪感受到他太阴，但是另一方面呢，他又不能做好好先生啊，就是那他最后说，其实鲍威尔那套也还可以，还凑合啊，所以 所以他一定要改革，这个是肯定的啊。但是看他改些什么，如果他把美联储议息会议的次数从8次改成6次、啊、这个就是无伤大雅的，因为在耶伦时代，像大家知道，虽然有8次美联储议息会议，但实际上只有4次有新闻发布会，3、6、9、12，所以一年呢，实际上也只有4次。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议息会议是真正有效的啊，但是鲍威尔来了以后呢，每一次会议以后都开新闻发布会，所以呢8次、都变成了可以改变这个利率政策的这个场所。那么沃什来了以后把8次变成6次，其实这个呢对市场的影响不大啊，但是呢就怕什么呢，就怕沃什啊，在他可有可能会出于讨好特朗普的这个动机呢，他在会上呢对于鲍威尔的政策，对他前任的政策某些方面这个大加批评啊，因为这个呢是展示他的这个政治上过硬的一个表现。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有可能会给市场一个误解，就是既然你这么讨厌量化宽松，那你是不是真的要去退出量化宽松？那这个呢对市场影响就是可能会阶段性的留在一两周里面造成比较大的刺激。而我们知道这个国际金价经过前一段时间的大幅上扬以后呢，就你本身呢就处在一个技术上的高位，那如果基本面带来一个刺激的话，技术性回调加基本面支持，那么就有可能会使得近期持续上涨的金价呢面临一定幅度的中期的回调。我觉得这个呢是比较有可能出现的情况啊，就有点像什么呢，当年凯文沃什被任命美联储主席，你说这个事本身是不是足以让金银价格出现那么大幅度的下跌呢？这个本身就基本面来讲是存疑的，但是当时的技术面金银的价格已经处在严重超买的阶段，只需要一个小小的火星就可以把技术性回调和基本面回调结合在一起，那么这样的情况下呢，往往行情波动呢就会稍微大一些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就是杨老师提到的这个，我觉得是有可能，就是沃什也不想便宜，但是他对于前任政策的批评很有可能会让市场理解为他在量化宽松上会有一些比较激烈的举措，那一旦形成这样的预期呢，就有可能会使得美元的这个汇率阶段性的走强，而美债的收益呢可能还居高不下啊，因为大家觉得如果美联储退出这个市场，那买家更少了啊，它就会有抛压，导致这个美债的收益率至少处在一个高位啊，那么金价呢由此呢出现一个阶段性的技术性的回调，这是完全有可能的啊。
好的好的，理解。哦，那我们要不看一下线上的客户还有没有想要提问的啊，可以提问。请会议助理也讲一下。
大家好，如需提问电话端的参会者请先按话机上的星号键再按数字一。网络端的参会者，您可以在直播间互动区域内文字提问，或点击旁边的举手按钮申请语音提问，谢谢。大家好，如需提问电话端的参会者请先按话机上的星号键再按数字一。网络端的参会者，您可以在直播间互动区域内文字提问，或点击旁边的举手按钮申请语音提问，谢谢。
嗯，好的，如果没有其他客户提问的话，我们今天的会议就到这里，也非常感谢蒋老师的分享啊，也感谢各位客户支持我们东台宏观的工作，我们下一次会议再见。
好的，感谢各位投资者，感谢杨老师，再见。
再见。
感谢大家参加本次会议，用 AI 进宝获得优质复盘资料，更多专业 AI 工具和投研内容，打开进门 App 领取会员体验吧，祝您工作顺利，再见。